幸福面对面。
好，我是李毅，我来自北京，现在在书院。今天我跟林春幸福面对面，林春来做个自我介绍吧。
好的，大家好，我是林春，我来自珠海。
你是第几次来书院行禅了？
第四次。
第四次？
是的。
今天咱们还有缘在一起行禅，一起填土啊什么的，我看你干的还真的挺起劲儿的。行禅你是什么感受呢？
这次行禅时间今天已经是第五天还是第六天哈。头三天真的是累得有点顶不住了。
是吗？
而且还中暑了。
哦，
感冒了。热度很大，然后风一吹一阵哆嗦，
哦，
就受凉了。
那身体是有点弱吗？
对，我身体一直是比较弱的。
哦，好像还挺重的那个劳动，我看你都真的是干得蛮带劲儿的，那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呢？
很重吗？现在回想起来，我感觉是效率很高，然后你跟着身体走，都没有觉得多累。
是吗？
嗯，
哦，真好的感觉。
是。
那你这次来行禅，你之前有什么样的期待吗？
这么说，我虽然说是来过，加上这一次是第四次了，实际上第三次呢，因为是带着孩子来，
哦，
所以基本上就是没有真正行禅。
嗯，
那第一次来呢，也就待了多少天呢？待的时间比较短，这一次我就待12天，
哦，
时间长一点，
蛮长的
啊。对，所以实际上这一次行禅感觉确实有一点不一样。
是吗？
对。
那你上一次是带着孩子来的是吗？
对。
带着孩子来参加什么活动吗？
孩子因为正好那个内心教育基金会哈举办的这个小树苗的舞步曲，
哦，
是首次开办的，据说哈，所以我就带着孩子过来了。
那你千里迢迢带着孩子来台湾参加小树苗，我感觉你是一个对孩子的教育很重视的妈妈是吗？
哦，算吧。
那比如说像你重视孩子的教育，你带他来参加小树苗，他参加之后有什么改变吗？
参加小树苗，首先的孩子他这个年龄呢，他可塑性比较强，我觉得小树苗参加完之后呢肯定是有变化的，至少呢他知道这个起码的这个恭敬啊，起码的这个对父母的问安，对长辈对老师的这种敬意，他会很自然地流出来。当然因为我是家长的话呢，后期的跟进，陪伴，或者说是提醒也好，这些方面呢我是觉得做得还不够好。
是吗？
所以虽然说他的变化没有我所期待的那么大，
但
是我觉得他是有变化的。对，
期待是吗？那对孩子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在教育上你对他管的比较是多一些呢，还是比较宽松的？
对孩子的现在来看的话呢，我在某些方面我是觉得一定要界限非常清楚，一定要是比较严谨，对有些方面我是比较宽松的。
那我特别想问一问，因为我实际上是困而知之，就是亲子教育的这个问题就是困扰我特别深，所以其实给我带来很大的情绪的困扰，所以是推动我来学黄庭禅这门学问的一个很大的契机。那我想问问在亲子教育这一块，你学习了黄庭禅之后和之前，你觉得在亲子教育上跟孩子的相处有什么样的变化吗？
首先最大一个变化呢，对孩子的教育，因为讲师在讲走古圣先贤的路哈，我们说那么古圣先贤的路对孩子小时候还是品格教育，那在德这一块教育好了之后，其他的那些记忆方面的话那是自然的。
哦，你很赞同这一点哈。
那是的。然后古人说的小孩子就是洒扫应对哈。然后呢我觉得这一块的话呢，因为我的孩子现在9岁了，其实很小的时候这一块是洒扫还是做得很少的。
哦，
但我现在慢慢的在加强这一块。对。
那比如说像我的话跟儿子之间，实际上我看到他比如说做得不到位的地方，或者是说有一些缺点，我就会很急，或者甚至发脾气。 那我学了黄庭禅之后真的变得好了很多，尤其在他比如说一些学习问题上啊等等等等吧，以前我经常就会发脾气的这种大问题上，我就会慢慢变得平和一些。那你跟孩子相处的过程中，就学习黄庭禅之后跟之前有什么明显的变化吗？孩子能感觉到吗？
我相信是有变化的，因为孩子这一两年的话呢，他在班里的整个的人，甚至乎整个学校哈，因为他那学校人并不太多，老师都看到他的变化，就是他沉静了很多，就是稳了很多，
成绩更稳定了，
不是成绩，就整个人沉稳了。成绩我并不是说是我最在乎的，就是因为他是个很调皮的孩子，很容易被外面带走，让他做手工的时候，他做两下，然后喵一喵跑了，因为他们有手工课，他可以把一个很枯燥的一个编织品可以把它做完。那这一两年呢，我们叫主班老师也是班主任啊，他就认为应该是妈妈带来的变化是比较大的，因为我稳了他也就跟着稳了，
你稳了孩子也稳了。
是的，这是绝对的，
真的是从你这儿改变了孩子就变了。那有什么样具体的例子吗？就是比如说你跟他的一个具体的应对。
因为我们孩子实际上他也是一个情绪比较多的孩子，然后呢一个事情如果正好在他的一个情绪上来的时候，他是很长时间需要平复的。 那么当然他在台湾的五部曲他也学了点点心，就是五部曲有一个雨过天晴哈，那也很有意思，他实际上他是感觉到了，感觉到了。那么我现在更多的呢就是在他情绪出现的时候，我不会被他的情绪带走。之前实际上在五部曲的时候有一次也发生过一些小事情，我也看到乔安老师在去对孩子的一个站在他的角度去考虑他的感受去引导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发现这个我也是在观察怎么样去感受他，我们叫频率也好啊，然后呢就是心中有他的感受当下去处理一些事情。曾经有一个叫九岁危机哈，我们说九岁危机有的孩子据说很严重的话可能会要离家出走，或者说也有时候要自杀的，类似这样的一些情况他也发生过。很典型的就是拼命的甩门，那一般可能是累积的一些情绪，有可能说不定是父母小时候某些事情处理的不当哈，或者说是他自己在学校积压下来的。那么那个时候的话呢他甩门他是不对的，不对的话呢怎么办呢？那这种情况的话我首先不能让他继续这样做，但是如果孩子他在情绪当中的话，如果我是很凶很急躁的，就是很紧的去，如果按以往的性格的话，因为爸爸经常都是比较他没学黄庭禅哈，就很着急就会去怒斥他。
被甩了门的话一般怒气就会上来的，那您这次是怎么做的呢？
他还不是简单的只甩一下门，他是不停的在那里，他是把它当做一个发泄的一个物品。当然他知道不会去丢易碎品，他就是甩门，啪，不停的甩，不停的关。然后呢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后来我就知道一个办法，因为他当下情绪出来但是他做这个行为是不对的，我就会抱着他，我就会说你不是学过雨过天晴吗？你这里有头野兽很难受，我抱着你，我知道很难受，我来感受一下他是不是很难受。
那他是当时怎么样了？
他在我的怀里面，因为他很痛苦，然后他会去就是用肢体来去想冲开我要抓我，或者是类似这样的情况，因为他是失控的情绪出来的时候，那么我就不带情绪的宽宽松松的抱着他。
你当下能不带情绪宽宽松松的做到，
对，抱着他不急，然后感受自己内心那一种紧。如果按以往的话呢我也会失控，可能会对他狂吼，然后我甚至会拿东西来打他。
你以前会这样做吗？
以前会狂吼的情况比较多，甚至可能跟他爸爸有时候会吵起来，就是两个人处理意见不一致，然后就会出现一片混乱的情况。
那这次就这样宽宽松松的抱着他，然后
抱着他呢会有一个时间他还是你会觉得他就像一团很热的一个野兽一样的，然后你宽宽松松不要紧紧的抱着他，然后你去安慰他，先不去讲这个事情，就是说我知道这个时候你好难受，我陪着你，我们先休息一下。哎呀他真的好难受，他在里面吗？冲得我好难受，他肯定听不进去，但是我就是很温柔的抱着他，真的是需要考验你的耐心，他需要很长时间，然后他就会安抚下来，
安静下来了孩子。
对，然后等他安静下来之后，那个时候往往有时候可能是 正好要吃饭了或者是怎么时候，
嗯，
我才会跟他聊起那件事情。
哦，
然后他就会很理性的告诉我是什么原因。
嗯，
对，然后我就会去跟他分析这个事情，这样做这个里面是哪个问题。嗯，并不是你所想的那样的，然后引发你的不开心，
等于正常的交流就很正向的完成了。
对对，
哦，我觉得很不容易哦。
内心的那个东西他也明白到这个是非的东西。
嗯，
然后他也知道他的情绪出来的时候，妈妈是能够共情到他的。
哦，
否则的话他会觉得我那么难受。
对对对，
你还老是这样吼我，他听不进去的。
那就是你们亲子之间的这个关系等于之前和之后会有很大的一个变化是吗？
嗯，我觉得这样看的话呢，实际上谁都是爱自己的孩子的。
嗯，
只是呢在情绪出现的时候呢，你爱的方法不对。
嗯，
那有的时候是溺爱，或者有的时候呢实际上就是一种责难的，
是
或者叫碎碎念念哈。
嗯，
然后这孩子的话呢，我觉得这些毛病的话呢我是一直都有，包括现在呢。
嗯，
也没有完全好。
呵呵，
但是我在尽量的改变呢，孩子他就稳了。
嗯，
因为我觉得他就内在是有一种真正的满足，就是我的妈妈在我情绪很难受的时候他能理解到我，在我做错了事情的时候他还是会告诉我，他知道界限。
嗯，
那他如果说没有界限的话，实际上他反倒是不安全的，不停地在挑战界限。
哦，
他就不会做对的事情了。
那他的能量就不是建设性的发挥了。我觉得这个真的了不起。那我想问一下，就是跟孩子亲子关系有这样大的改变，那同样是不是在你的日常的其他的职场上，或者是说家庭的家人之间，是不是也会有很不同呢？
嗯，那是肯定的。
哦，
那当然。
比如说您特别想说的一个是什么样的？
嗯，其实职场上的这一块呢，对我来说的话呢，可能这种考验的话还不是说我最觉得是很显著的哈。
嗯，
更多的还是家人吧。
家人哈。哦，
嗯，对。
比如说嗯，是跟长辈呀，还是跟丈夫呀？
嗯，长辈丈夫，因为我们家里面目前就我一个人学黄庭禅嘛。
啊，对。
所以而我呢是实际上是有个很大很大的毛病。
啊，
那就是求认同了。
求认同。嗯，
对，
我也一样。
学了黄庭禅之后呢，如果心法学不到的话，求认同的毛病更重。
哦哦，
对。
比如说怎么样求认同的？
之前求认同到就是因为我要素食，可能到爸爸妈妈那边就会去指责他们说这样吃啊会出问题啊，
哦，
一定要素食啊，然后在家里面肯定对的家人也会这样的类似啊。
哦，
就是不养生的。
哦，
然后肯定就会带一种啊居高临下的一种指点哈。啊，
嗯，
这样的。
哦，就觉得只有我坚持素食是最健康的，天天就碎碎念他们是吗？
是是的。
那尤其是丈夫这一块，你坚持素食他支持吗？
其实素食这一块呢，我现在也真是很感恩我的家人哦。
嗯，
因为我的父母回去，他真的就准备两套锅给我。
哦，真
了不起啊。一套锅做肉食，一套锅做素食。
太好了。
然后我的家庭呢，因为我先生呢，他也是比较胖嘛。
嗯，
我买了一本书叫《救命饮食》，
哦，
坎贝尔教授给他的，他比较相信现代科学了。
哦，
所以那个《救命饮食》有很多的分析，很多报告。
哦，
很多数据，很多实验。
嗯，
所以他看了之后他也觉得肉确实吃得不太好。
嗯，
然后晚上回家我们都是晚上才回。嗯，一般情况除非周末假期。
嗯，
所以他也好像吃素食这一块后来也就自然而然也吃下来了。
嗯，
他实在想吃点肉，我就在旁边给他弄一点。
哇，真是不错。家人真的顺理成章的就支持你了。哦，
是。
嗯，真的好棒哎。那比如说在丈夫这一边他感觉嗯就跟你的相处啊有什么样的不同吗？
嗯，这个可能对我的应该来说这个考题比较难吧。
嗯，
他现在可能更多的是觉得我身体可能比以前好了，没那么多脾气，至少没有感召他来学黄庭禅。
哦，
因为他还是相信他认为哎呀古人的东西那是那个时代的，那现在科学那要他干嘛呢？我们不是人类在退步吗？
哦，
所以他也不反对我。他肯定是觉得我会有变化，但是他不太善言辞，可能也不会老说哎呀老婆你变好了。
哦，
不会这样说。
他没有这样说哈。当然你说了他看了一个科学道理的书，他认同了，就是比较赞同一起吃素多一些吧。但是我觉得就是还是跟你的那个相处，他看到你的身体的改变，就是等于你身体弱的时候以前更多脾气是吗？
对，是的。
哦，反而现在身体变好了也是一个情绪更安稳的一个重要的支持因素是吗？
对。
哦，那你身体的这一变化很明显是吗？
实际上我的身体应该是一个，就是时间比较长了，我现在的身体实际上比咱们的同修来说呢，还是弱很多，但我跟我自己比，我会比以前
好很多了。
对，好很多了。嗯，我开玩笑，以前关同助教说哈，在低谷是不是到山腰了，我说是差不多了，我还在往上爬。
哦，是这样的。
对，是的。嗯，
就是你自己感觉已经比以前好很多很多了。
我有觉知。嗯，
是吗？
而且对，就刚刚说的行禅吧。
哦，
真的很神奇。我中暑感冒了，然后我都觉得，连瑞雪姐都说可能如果实在不行你还是回去，她摸摸我有点发烧。嗯，但是我发现现在这是第几天哈，好像感冒也消失了差不多了。
哦，
而且觉得现在之前腰疼的，现在腰好像是有点疼，但是觉得它辣辣的，然后关照着它也不挂碍了。
好神奇。
我觉得讲是这个氧气这个事儿，我觉得真是佩服的五体投地。
是吧？
在自己身上体验到了，
体验到了。
你就，哦，哎呀，那种欣喜啊，这内在的感觉。嗯，这个真的是言语无法表达。 是的。嗯，
感觉不出来就是你是那么弱，因为这几天的工作量其实对于正常人来讲还是比较大的。我觉得一直看你还是真的挺干劲十足的，真的很棒。哦，我觉得身体上的变化还有孩子的变化包括跟家人的变化听了真的好为你高兴啊。
我差距还很大，家里人对我学黄庭禅他们还是不是太理解，只是说他们出于对我的爱。
嗯，
然后呢觉得也挺好，看着我也没变坏哈，所以他们就好吧好吧好吧，但是你不要去太久了，不要每年了，你去一次就行了。哦，然后还有带孩子的话，
也带孩子来了，而且亲自感受五部曲，等于目前应该是小树苗在大陆能够上到的，
对，
也就是五部曲最高的一个阶段了哈，真棒。那今天真高兴能有机会我们在一起幸福面对面。希望以后我们还有缘都在山上一起行禅。
是的。
好吗？那现在咱们跟大家一起说再见吧。
好的。
好。大家再见啦。
好，再见哦。